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8月11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也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李嘉维教授。嘉维兄你好。
大春兄好啊，各位听众们好。
今天我们想又是要来到八月份新出刊的科学人杂志这一期，我有一些我完全不懂的题目，可是我极有兴趣，待会儿我们会聊到。首先我们来看看有一篇文章让我赫然一惊，在第52页上，美国自由作家叫做 Kevin Wintraub 写了一篇专栏，说我们阻止得了老化吗？看起来老化好像可以被阻止的样子。
哦，那当然了。
嗯，
在过去这20多年的研究里头，在实验室里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实验材料这种眼睛勉强可以看得到的线虫寿命大幅的延长，
嗯哼，
可以延长个3倍左右
啊。
然后做实验的果蝇也可以延长个2-3倍的寿命，
嗯哼，
连老鼠都可以增加1/3的寿命。
是，
那当然像我们这么复杂的动物，大型的哺乳动物，也许活不了像老鼠延长的那么久，但是如果能够延长个15%的话，那就代表我们可以再多活个15岁。
可是我希望我延长的那一个阶段是从15到30，或者从10岁到25岁，而不是从80到95。
但是如果是一个青春的肉体，虽然年纪已经到了80-90岁了，还是一个青春的肉体的话，那么如果再配上一个青春的脑子，多活个20-30年又何妨呢？这是人类的梦想，但是也是很多年轻人的梦魇呐。现在是暑假，我记得今年7月初，我参加了居里夫人化学科学营。
是。
然后我参与了吴大猷科学营，马上这个礼拜呢就是吴健雄科学营。
是。
这些是都是台湾的跟华人地区的精英高中大学生聚在一起的场合。几乎免不了的，只要生物学背景的教授谈到未来量力的可能，我们的寿命可以大幅的延长，我们的肉体可以保持青春，我都注意到台下的年轻学子不是很以为然。
他们的负担会很重，你的意思是这个？
就是啊，你可以想象未来的世界会是如何呢？如果控制不好，大家只是活久了，孱弱的身躯增加年轻人的负担。想想看，这篇文章里头有个数字，
是
到了2050年的时候，地球上将会有超过1亿多人是65岁以上。一亿多人，这里头很多有一亿多人是得失智症的
啊。
那时候65岁以上的人口可能会到1/4、1/5以上，
是，
然后有一亿多人是失智的。哪有那么多年轻人，热血年轻人愿意照顾这些根本不太能行动的老人呢？所以这种长寿务必要配着健康，这才是可能性。
或者配着年轻，起码就是他不能够是在那个很消极的状态下延长他的寿命，是吧？
所以这里头提出了几个可能的方式啊。第一个就是换血。
换血。
因为可以注意到，把年轻老鼠的血灌进这种老年老鼠的身上，只要保持着这种循环互通的话，这个老鼠，这个老的老鼠，它的复原能力、修复自己身体挫伤的能力呢，就大幅的增加。所以在过去，这种伪科学的案例很多了。
是，
我记得在20多年、20多年前，在国际上头最重要的旗舰杂志自然，就是 Nature 英国的 Nature 杂志上头就登出了一篇德国的文章。他们说让年轻的女子去猛力的摇一瓶水，把她的精力把她的活力全部都灌输进去，然后让其他老一点人喝了这个 健康了
啊。
这个事情当然他言之凿凿，不过最后组织了调查队伍到他的实验室里头去找这些实验过程的记录，就发觉这个可靠度太低了。
嗯哼，
所以伪科学的案例不少，不过终究一步一步的让我们走上了也许能够青春长寿之道啊。
嗯哼，所以刚才您提到的那换血那个，我记得好像蒋介石先生也曾经使用过这种治疗或者是养生嘛，哈。
那当然，现在他们用干细胞嘛。
嗯哼，
我记得很多年前，中央研究院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副院长，在美国就接受了一个早期的干细胞脑子干细胞的治疗
啊，
把胎儿的干细胞注射到脑子里头去，希望能够治疗他的老年痴呆。
嗯，
但是失败了。不过干细胞治疗的成功案例逐渐的浮现
啊。
那台湾还有一群人急着跑到中国大陆东北去注射胚胎干细胞去呢。
啊，
那个效果有待评估。不过，还是有点小心才好啊。
反正他们自己愿意做临床的实验也挺好，也就是
这个世界很缺乏这种志愿者。
对对。不过这个同样的，在八月号的科学人紧挨着这一篇我们阻止得了老化吗之后，有一篇相关的文章，解除阿兹海默症的诅咒，这个听起来让人更加振奋了。
这个忧喜参半了，终究这是一个失败了多少年的一个领域。
是
阿兹海默，全世界现在有73亿人，大概有0.5%是有这个病的。那也就是有那么个3-4千万人身上带着阿兹海默的并发吧。
啊哈，
那他没有征兆，也没有说特定的什么人会得他，终究年纪大了，得到他的机会越来越高。
是。
然后呢，前些年的检验就让我们知道，差不多也有30年了。
啊，
知道脑子里头有一种蛋白质，他们叫做淀粉蛋白了。
是。
如果堆积多的话，得病的关联性是非常高的。
嗯，
所以怎么样子去除脑子里头的这种致病的蛋白质，就变成一个首要的目标。
嗯哼。
但是再进一步研究，就发现，在不少人身上，其实还不太老，脑子里头就开始堆积这个蛋白。
嗯。
那么等到他发病以后，中间可能隔了好几年，所以这一来就更麻烦了。
嗯。
也就是得病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去除了。
是，
所以这些年来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无药可医的老年疾病。
嗯哼，
不过露出了一道曙光，就是我们这次推出的两篇文章，怎么样子早期的能够了解脑子里头开始堆积蛋白了，用便宜不侵入的方法知道。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哥伦比亚找到了20几个家族，有差不多有5000人，他们潜在的威胁就是有20%的机会在40-50岁比别人要早很多就开始发病。
Uh-huh. 是，
这时候就开始以他们做实验对象。
嗯哼，
那大春，我还可以继续说吗？
当然，不过我有一点，
你说
有一点这个疑虑啊，就是他说的这个贝塔类的淀粉蛋白，以及另外一个是，我就看不懂那字儿啊。
嗯，
是蛋白异常堆积，那是什么蛋白的异常堆积？
就是这个淀粉蛋白。
啊啊，那好，可以解释一下，它跟我们吃的淀粉啊，或者啊不，那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蛋白质
啊。
那我们有些科学家习惯说它类淀粉蛋白，
是
它有点像淀粉吧。淀粉是糖类嘛，蛋白质是氨基酸构成的，所以这是两码的事情。
是，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蛋白质就好了。
嗯，
淀粉只是一个形容词。
是，好，那么它这个快，就是现在的突破，好像是有快速检测的一种程序，是不是？
哎，这个倒是，台湾的可能的一个重要贡献吧。
嗯，
去年有一组科学家，就包括了师范大学的教授还有台湾大学的教授合起来组织的团队呢，他们推出了一个新的办法，用纳米磁铁颗粒包上了对这个蛋白质的抗体，然后抽血检验，然后在磁场底下分析， 这个凝结的状况，就可以清楚的推估呢，脑子里头蛋白质或血液里头蛋白质的堆积量有多高。
啊，
那算是一个很早期的诊断方法。
是，
他们对比那些并发的案例的话，说是有85%的可靠性。
啊，
所以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灵敏的一个检验方法。
这个检验带来的可能的，比如说治疗方向啊，
带来
会是什么
好处？
嗯，
如果可以治疗的话，
嗯，
那么就可以早期检验，那么早期投药，但是也带来恐慌。
嗯，
因为目前无药可医，
是，
只是早知道自己惨了，往后的日子不好过。
嗯
嗯。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吧，
是
提早推出这个办法是一件好事。
嗯哼，另外有一篇文章在这一期8月号科学人第44页，标题是相当有趣，透视蒙娜丽莎的微笑。这篇我特别有兴趣，可是到底看见了蒙娜丽莎的哪一种微笑呢？来，嘉伟兄。
哎，我感兴趣的当然是多重的了。
嗯，
一幅画应该是在1517年画的，
是
600年了，快600年了。
嗯，
600年的老画作，用最新的科技来分析，达文西到底怎么创造出这一个朦胧之美的？
嗯，
那当然需要动用的设备不少了，那种荧光啊，紫外光啊 ，X 光啊，镭射光啊，各种现代的分析方法都用到这个非破坏性的分析上头去。再来一个，这幅画曾经被偷过，
嗯，
那回来的到底是不是原作就很重要了。
是，
那如果是仿作的话，它只能是表面仿得很像，它底子里头那种涂涂改改的那些过程大概做不出来吧。
嗯，
所以检验的结果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蒙娜丽莎当年在600年前在画面表面上看不清楚的，其实她底下明白地告诉我们，她穿着一个薄纱的睡袍，
嗯，
是那时候孕妇穿着的衣服。
哦，
哎，这个背景就讲清楚了。
所以她的微笑
就是她的表面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孕妇。
是。
再来一个呢，这幅画最出名的就是那种迷人的朦胧。那达文西有一个独创的技法，叫做晕涂法。
晕涂，
晕涂法怎么做出来的？
嗯，
经过详细的了解以后，知道它是涂了20-30层那种亮光漆以后达成的效果。
哦，
也就是从他们从他的鼻子一直到耳朵这一段，从明亮到暗淡的这个过程里头，发觉每一个地方涂抹的厚度不相同。
嗯，
这个厚度是多少？2微米，2微米是跟一只细菌差不多大小。
嗯哼，
也就是它每涂一层只有一层细菌的厚度。
那怎么做到的？也就是人的手工是怎么做到这样细的？
真不容易啊。了解它用的颜料用的漆，就知道每涂一层要彻底干燥的话，可能要几个月才能干燥。
是，
他要涂个20-30层，那就得花多少年才能可以完成这幅画呢？啊，对比文献就知道，达文西当年就是带着这幅画去旅行的。
哦，
几年里头的时间，他有空就涂上一层，有空就涂上一层，所以一幅伟大的杰作其实得来不易的。
所以，的确，那个笑，而且很神秘的微笑，是因为怀孕，而不是因为没有怀孕。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朋友们的说法是他恐怕是因为没怀孕而高兴呢。好，还有啊，这个文章这一期文章非常丰富。接下来有一篇我非常有兴趣的，那就是其实我们在孙维新单元也提过的，我们可以简短的说一说，飞越冥王星打开新视野。
哦，这个让我振奋的不得了。那当然孙维新是这方面的专长，我读了他写了一篇文章
啊，
我就邀请我们编辑部务必也得推出一篇文章来好好谈这个冥王星的故事。
嗯，
因为当初孙维新写的时候是正准备揭开谜题之前，
是
我们 占了时间之力呢，可以稍微报道一下这后续的发展。
是，
这是一个50亿公里的旅程，
嗯哼，
9年多的时间，精准的抵达了冥王星的上空。我讶异的就是，我们在地球的上空，旅行坐飞机，大概在10公里的高度的时候，根本看不见海面，看不见陆地，因为我们有很厚的云层，随时遮住我们看清楚地球的表面。
是，
但是在冥王星的这艘新视野太空船，它的飞行高度是10000多公里，
嗯哼，
是整个地球的高的直径，透过那么远的距离，它可以清楚地看到表面，因为它了无云层啊，解析力又好，它可以看到1公里左右的解析力。在地球上用最好的望远镜去看冥王星的话，解析力只有500公里，那当然看不出山丘，看不出河流等等之类的地形变化。不过这一次传回来的清晰照片让我们了解，哦，原来那是一个水冰的世界啊。这个旅程当年是在2006年展开的
啊。
它有时间的压力，因为如果不在那一年的发射的话，那就会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原因就是如果在2006年发射，就可以借助其他星球的力量把这个太空船甩向冥王星，那增加的速度跟抵达的时间呢，就会有利很多。
是，
如果不能够准时启程的话，那么到了冥王星上空，晚一点出发，你面对的就是一个飞了更远的冥王星，可能要多追个几亿公里才追得上。
是，
而且到了那里的时候，上头再也不是晴朗的，
气候就会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大气凝结，就再也看不清楚冥王星的表面了。所以这是最近10年来人类探索外太空一个很杰出的成就。
是，
大量的资讯还会陆续的传回来。
是，
同时新视野号继续的往前飞，去看附近的天体，然后它会追随着在1970年代发射出去的上一代的太空船，也就是航海家二号呢，它已经飞离了太阳系了。
是，
但是还会持续传讯息回来很多年。
好的，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继续进行今天的科技 email， 由科学人杂志总编辑李佳伟老师为我们介绍8月份的科学人。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连线的是科学人杂志总编辑，也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李佳伟教授，为我们介绍八月份的科学人杂志。今天下一个题目是一个必须要透过新奇想象力来谈一个老问题，时空的起源。有一篇文章在这期8月号科学人杂志的第70页，尘封的万古星光，说是从大霹雳以来，位在宇宙各角落里的星系就不断地发出光子，而天文学家现在也开始在探索这一片来自银河系外的背景光幕。首先我还是对这个大霹雳啊，有一个完全不能像描述中所显示的那种想象，就是它到底是从一个很小很小的点开始，还是从无限个很小很小的点同时开始的？
哦，这个事情一样在这个这门学问里头是没有清楚答案的，因为我们不晓得世间有多少个宇宙。如果只有一个宇宙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宇宙是从大霹雳开始的。但是这些物理学家又用数学推演告诉我们说，这个世间可能有无数个宇宙。那么其他宇宙怎么形成的，是不是用同样的物理定律呢？我们不知道。
是，
但是在他们大多数这个领域的行家里头， 我相信这种平行多重宇宙是在脑海里头的印象。
嗯哼，
那我们只有心目中只有一个宇宙，这个宇宙是在137亿年前的那个大霹雳开始。
嗯哼，
根本说不清楚在大霹雳之前空间在哪里。
嗯，
因为这个大霹雳创造了空间，这空间持续的在扩大。那么我们也不晓得时间怎么定义，因为我们现在的时间都从那一个爆炸开始才开始计时。时间之外有没有时间，空间之外有没有空间，这都是啊多迷人的话题。
这是不懂啊，
不懂，不懂就迷人嘛，对不对？
嗯， 还有就是时间的这个开始，什么叫开始？或者说这个空间它是爆炸，这个爆炸，我们的炸药爆炸懂的，它是啊，那可是时间的爆炸它是怎么个形式？这也无法
是人为的定义嘛。
嗯，
我们现在的数字都从那时候开始。
是
啊，就好像地球的岁月是从45亿7000万年前开始，
嗯，
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地球形成了，
是，
所以呢，地球的时钟就从那时候开始转起，
嗯哼，
宇宙的时钟从137亿年前转起，
是，
空间是一个持续扩大的，所以刚刚大霹雳创造出这宇宙的时候，那是一个相对小很多的宇宙，
嗯，
现在呢，星际继续的在扩充它自己星球之间的距离。大家都往外飞嘛，
嗯哼，
那空间就跟着扩大了。
是，
所以我们大概只能接受这么一个，模糊，其实又很明确的定义了。
嗯哼，好。那么宇宙各角落里头的星系发出光子这件事情可以解释吧？
哦，那当然了。大霹雳形成之后，大约在40万年前的时候，
啊，
它就发出了一个宇宙微波的背景。那这个背景，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那也因此呢，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侦测到在这个宇宙里头微波的能量分布。
嗯，
所以科学家可以画一张图，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宇宙里头有千亿个星核，也千亿个星系。那这个星系之外的空间的能量是怎么分布的？这个宇宙微波背景大概有那么一张图像。
嗯，
在这浩瀚的宇宙里头，发亮的是恒星嘛，
是
反光的是行星。
嗯哼，
在那么宽大的空间里头，是真的漆黑一片吗？其实不然的，它随时都有光影的变化。
啊，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新的恒星诞生。
嗯哼，
刚才提过这个宇宙里头有上千亿个星系啊，
是。
那我们的银河就其中一个星系。
嗯哼，
我们的银河里头有2000亿个太阳，2000亿那是多大的数字啊！2000亿个太阳，他们有人比较早诞生，有人比较晚诞生。
嗯，
然后大家的寿命也不太一样，有些长寿的可能可以活个100亿年吧。
啊，
我们的太阳可以活100亿年。
是，
如果比我们太阳还大的恒星，活个几十亿年就消失了。
嗯，
所以它有兴起星落。
是，
在兴起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光出现嘛，它陨落的时候光就消失了。
嗯，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在这个宇宙的黑夜里头，其实不时的这里闪一下子，那里闪一下子。那这些散出来的光就丰富了这个背景的黑空啊。
嗯哼，
那大家终究想，如果我能够捕捉住这137亿年里头星空的光线的光影变化的话，
哎，
那我就可以了解在这100多亿年里头，
嗯，
这些恒星的诞生的，例如它的频率是如何等等等等，
是，也就是它有一套历史规律，或者说起码历史的轨迹，是吧？
找到了这个光以后，就可以追溯它的历史轨迹。
嗯，
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它必须结合多个类型的望远镜，有些去捕捉 X 光、伽马射线、
嗯、
无线电波、可见光，把各种这个力气都用尽，
嗯，
结合起来的资讯，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 星际中间曾经不同不时变动的光影了。
嗯，但是这篇文章看下来好像我还是没有很具体的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更容易想象大霹雳是什么的这种图像。
大霹雳可能那是更早的一瞬间。
那这尤其是涉及到了不同的射线啊。我们知道可见光大概给我们带来的想象是什么，比如说在电影院里头我们说大黑荧幕上有大概几千几百个亮点，这就是我们在星空，如果说我们是星际旅行的话，星空的视野。可是还有一些什么伽马射线啊、 X 射线啊、阿法射线啊什么，那这它也构成了一种图像，这又我们又很难想象了。
对，因为我们用肉眼看到的只是整个光谱里头很小的一个部分。
嗯，
有些动物呢它可以看得比我们宽广一些。
嗯，
例如我们看不到红外线，我们看不到紫外光。
嗯，
不过像那些响尾蛇侦测到红外线，
嗯，
很多的鸟类乌龟都看得到紫外光。
嗯哼，
但是所有动物能够侦测到的光谱终究还是所有辐射里头很窄的一部分，在那个之外还有紫外线，还有X 射线，有伽马射线
啊。
科学仪器可以捕捉到那些不同波长的光，
是
它们都是能量，它的能量有来源，只要捕捉到它，追到它的来源，虽然看不见，用肉眼看不见，但是可以画出一个图谱出来。所以有些星球它并不发出可见光的，所以再好的光学望远镜都看不见它
啊。
但是如果用 X 射线或伽马射线的望远镜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指出这个地方我们看不见，但是这里确实有一个星球在那里。
是，访问的是科学人杂志总编辑李嘉维先生，谈的是八月份的科学人。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话题，那也是在这个科学人八月号的第76页上，抢救数学史上最长的证明。我听说这一道证明题要写足了，要写10000多页，而且数百位科学家、数学家顶尖的这个头脑在解这个题。什么叫做数学史上最长的证明题？真有意思。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也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教授李嘉维先生在我们的线上。嘉维兄，
是的，
八月份科学人上面有一篇文章是我最不内行的、最外行的一科数学，抢救数学史上最长的证明。我就在想啊，那么长一证明，证明不出来没关系吧，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意呢？而且15000多页，谁能保证这15000多页的证明题上的每一个是程式都对了呢？我听起来有点幸灾乐祸，坦白说。
他们每一页都密密麻麻的。
对，
这个大春，我的数学能力大概跟你也差不多。
哦，是吗？我太荣幸了。
但是我曾经看过我们家儿子，大儿子在念书的时候，他的书桌上头摊满了一页一页的这种数学公式。我也看着他怎么去继续的推演那些数学。我看了目瞪口呆啊。那就代表数学能力这种事情，这跟遗传没有关系。
是
啊，他随时蹦出来，在哪一个脑神经的组合底下就有了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家大儿子数学能力很好。他能够不停地就在纸上一直写下那些推演的过程
啊。
我当然看不懂他，但是我清楚地了解这一个数学家的孤寂跟伟大。他们走在科学的前端，也就是他有逻辑的推演，告诉大家这个时间是怎么组成的。我们又可以从这些公式的推演能够逻辑的预言什么东西存在，什么东西不存在。
是，
在不久之前大家庆贺那个希格斯粒子的发现。
哎，
那是花了多大经费，多少科学家的努力，但是它的根源是来自于数学计算。明白指出它必然存在。那么 大家做最好最复杂的设备去寻找它，证实它，这就是数学家的能力。那
是
推演出它的存在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根源呢，就是这篇文章里头谈的这个巨大理论呐、啊，
嗯，
巨大定理，它需要有一万多页、几百个科学家的接力才能够证实它。但是现在能够懂得这个过程的人太少了，脑子里头有这个知识的人只剩下可能只剩四位，他们都垂垂老矣。现在他们四个人携手合作，然后在一些年轻人的帮助底下，试图把这一万多页的定理呢，把它逻辑的缩减成为也许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吧。但是都需要十几本巨著才可以完成啊。
这怎么发生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我这个数学完全一窍不通的人稍稍理解一下吗？
我也不行。但是在我眼中，在我心目中。
嗯，
这就是世间很多正在消失的案例之一了。因为这个终究还有一些传人在努力维系它，而且整个学界也知道它重要，所以不会让它消失。
是，
这有点像我们地球上头正在快速消失的物种一样。
嗯，
因为生命演化很少经历过像现在这样子的困境，那么多重要的物种可能在我们认识它之前就从地球上灭绝了。
哎，嘉仁兄，我有同样的焦虑。我觉得中国的古典诗差不多那个消失或者是被忽视的这个速率啊，
也有同样的情况。
是是是，
但是在大春，我记得你的脑子、你的笔下这些诗还是一句句、一段一段的出来啊。
你知道多孤寂吗？
捍卫者是吗？
多孤寂啊！真的，就很哎，前几天还有几个人会写，那几个人现在有好几个都不在了。
哎呦，
是吧？会有这个
语言也一样。
嗯，
这个世间有很多语言，语言你很难说它重要不重要。
是，
如果我们可以无情的说，这些数以千计的不同语言丢了就丢了吧，没有人会讲就算了吧。
是，
但是呢，它可能也隐藏着很多古老的智慧在里头，
嗯，
不同的想法在里头，掉了蛮可惜的。
是，
我最近有位朋友从广西回来，他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教书
啊，
但是趁着两个月的假期到广西壮族去记录那里的山歌。
是，
因为那里他们不太用言语来传达彼此之间的想法，
嗯，
问候，而是用歌来做这件事情。
啊哈，
她本身这位女子是位壮族姑娘，她就回到她当年的祖先住的地方去记录这些壮族的山歌。
是，
其实听了她的故事，跟大春所说的那些古典诗词，跟今天这篇文章里头谈的数学一样。
嗯，
这是一个全球化以后的单纯的悲哀。
对，那个多元文化里头许多具有细节性的技术和知识都已经在快速的被遗忘，而这个遗忘恐怕是永远的。
你会把这个事情透过开课或在家里头让你的儿子好好学学吗？
不晓得，有的时候心里头会很矛盾，
矛盾
有一种贪婪的矛盾，就是我等到他再差一点的时候，情势再坏一点的时候拿出来卖。这个心太坏了。但是的确啊，会在他消逝的过程之中，我已经非常清楚看到这样的轨迹，是一天比一天深刻，太可怕。
不，幸亏我们有这个印刷术，但是电子科技不尽然可靠，是不
是？是的。
我就看着早年我们拍的那些，不论是 Beta 或 VHS，你的听众的还听不懂什么叫 Beta VHS 的录影带，
才几年，
现在播放都无门了。
嗯，是。我们还有一个话题，这个是走出摩尔定律的迷宫。这个摩尔定律是指那个一年半一半一倍速度的那个摩尔定律，
差不多两年在同样的体积里头装进一倍的这种电晶体。
我刚刚把它想成莫尔
啊，莫尔是一个人名嘛。
嗯，对，
他在差不多五六十年前提出这个想法。
嗯，
当初是说每一年增加一倍，但这个雄心呢以后就修改成为每两年增加一倍
啊，
但是终有尽头啊。
是，
因为今天我们的电晶体这些 线路是靠着细晶片来做的，
嗯哼，
那细做的线路呢，它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往前更窄更细了，
是，
现在已经推到10个纳米左右了，没有人相信用同样的材料可以做出5纳米的材料出来，
嗯哼，
5纳米的电晶体那是现有的科技达不到的，那也因此很可能我们必须放弃用细做的线路，
是
做细做的晶片，大家终究在找新材料
啊、哦，材料，
那纳米碳管呐、啊，还有这两年流行的那个石墨烯啊，就被认真的看待了。
是，
但是细晶片是用电压来传递0跟1的讯息的，
嗯哼，
用碳管就不能用电压了，
嗯，
这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用光的脉冲，
是，
如果那些可以把它做得更细小，用光脉冲的话，就可以比用电压还要快。那这一来，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期待这个网络的传播计算，可以更便捷。
是，
大春，你会喜欢这种事情吗？
需要吗？对我来讲，就是说方便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啊，那只会退化跟懒惰。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觉得多余了，是不是？
是不是？
嗯，但是阻挡不了，大家都在期待。每一年还能够推出什么新东西出来？
哎，非常感谢这个李佳维教授为我们介绍8月号的科学人，谢谢。
谁呀、啊？道环兄什么时候回来啊？
他玩着呢，
他玩着，
他到处游山玩水。
人老了可以这样的，
入花丛，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遁入花丛。好，我们要同时警告他。好，那就这样子喽。